郭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俄罗斯达成停止叙利亚的战斗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北韩核试验是一个重大的威胁。星期日是911美国遭受袭击15周年的纪念日。
15 years ago, a September day that began like any other became one of the darkest in our nation's history.
The Twin Towers.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表示，这一日是美国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不过他说恐怖分子永远不会打败美国。美国众议院支持的一受害者家人起诉沙特。今晚的专题节目，我们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引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星期六在日内瓦宣布一项复杂的计划，以停止叙利亚持续了五年的战争。两国将会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个协议呼吁叙利亚各方重新致力于全国的停火。各方的敌对行动将会在9月12日日落时分结束。那时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的开始。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肩站在一起。克里说，对于叙利亚人民和该地区来说，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令到开斋节是更有意义。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日子更加适合。克里说，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合作，他们的团队设计出他们认为一个是更为规范和更具深远意义的方式。如果这项计划得到真诚的实施，这个将会是外交谈判桌边多边努力获得成果的时刻。这项协议真正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了一个过渡期。美俄两国同意采取措施，制止叙利亚政府派遣战斗机到反对派力量所在的地区以及其他协定地区。克里说，这个将会改变这场冲突的性质。拉夫罗夫就说，他向叙利亚政府通报了有关安排，而阿萨德政权亦都准备遵守那些安排。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北韩星期五的核试验，说试验是对地区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奥巴马在白宫的声明当中说，北韩的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通过不间断地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已经造成他们孤立和人民的贫困。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下午在纽约举行了不公开的会议。安理会主席纽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范波希曼对记者说，安理会15个成员国强烈谴责北韩的地下核试验，并且赞同立即商讨联合国宪章第41条所包含的适当的措施，那条的条款包括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对记者说，安理会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到改变北韩的行为打算。他说，华盛顿将会和国际伙伴严格执行联合国先前的四项有关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他们将会采取更多的显著的措施，其中包括采取新的制裁，以向北韩表明他们非法和危险的行为是有后果的。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所浩郎说，日本政府将会寻求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规定新的制裁措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北韩的地下核试验是罕然违反安理会的历次决议。中国对北韩进行核试验的消息作出了反应，说他们坚决反对平壤的这种行动。中国发表声明敦促北韩遵守有关不扩散核武器的承诺，并且批评北韩无视国际间的反对。同时北京说，中国开始是采取紧急措施监控和北韩接壤地区的核辐射水平和环境污染的情况。星期日是9月11日，美国遭受袭击15周年的纪念日。
15 years ago, a September day that began like any other became one of the darkest in our nation's history.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说，这一日是美国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之一。奥巴马说，15年来美国发生了巨变，但是美国人所持有的核心的价值并没有改变。他说，恐怖分子永远不会打败美国。 星期日是每年一度的911全国服务和纪念日，奥巴马总统将会在白宫默哀致敬。另外，奥巴马将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个纪念15年前9月11号遇难者的仪式上是发表讲话。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批准一项的法案，将会允许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被指称的支持恐怖主义行为，虽然白宫威胁要否决这项的议案。虽然美国的关键的盟国沙特阿拉伯表示反对，但是国会参议院在五月份通过了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911的19名劫机犯当中有15个是沙特人，不过利雅德就否认他们参与911袭击或者支援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的机构的指称。白宫的反对是出自他们的担忧，担心该法案将会削弱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将美国海外公民暴露在司法风险之下，而且是给予那些在外国打官司诉讼美国的案件打开是大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至少三分之二的议员的投票才能够推翻白宫的否决。911事件受害者家庭强烈支持这一项是由纽约众议员纳德勒发起的议案。纳德勒曾经表示，他希望在911恐怖袭击15周年到来之前，能够就这项议案是举行投票。当时被劫持的客机分别撞入纽约世贸中心高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另外有一架被劫持客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克斯维尔，共造成近3000人丧生。葡萄牙前总理安德尼奥·古特雷斯星期五再次证实，他在10名候选人当中是占有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领先的地位。这个是令到挑选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漫长的过程是向前进了一步。对联合国安理会秘密投票有所了解的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说，67岁的古特雷斯已经确保有12票支持他，2票不赞成，1票不表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外交的努力转向东南亚，并且希望在这个区域加强影响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都在这里加紧步伐，加强和这个地区的国家的贸易、外交和军事纽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在过去三年里面，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对中国和香港投资的总和。区域分析人士提德利·巴苏说，美国的重心转移和中国崛起是这一种转移的核心推动力。他说
The arrival of China as a major power has made Japan really...
巴苏说，中国作为全世界大国崛起的姿态，使到日本想要尽快重新定义他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角色。日本的重心不单止局限在商业纽带，还有安全和外交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必然导致紧张关系。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不辛格说，如今提到亚洲，人就会看到充满彼此冲突和中横交错的目的。他说
Everybody's a frenemy, so to speak. And so there's a lot of places where
不辛格说，每一个国家是朋友又是敌人，有很多对国家，譬如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和美国，提到很多愿意合作的机会和共同利益，而同时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所碰撞和竞争。作为后来者，俄罗斯现在加紧对越南军售，并且签署能源协议。东吴大学政治学家罗志正说
For the past few years, Russia has been preoccupied with events in Europe.
罗志正说，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一直聚焦于欧洲事务，现在普京试图将战略方向从欧洲转到亚洲，这个是俄罗斯重返亚洲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抬头的影响相制衡。虽然亚洲领导人都致力于控制紧张关系，不辛格表示担心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他说
A lot more types of very sophisticated weapons are flowing into the region. Coupled with that,
布辛格話好多非常先進嘅武器正在流入呢個地區，加上睇到越嚟越多嘅邊個都唔願意讓步嘅邊緣政策，特別係喺南中國海嘅問題上，唔單止有呢種邊緣政策，各種嘅複雜關係又靠各個臨時嘅修修補補。分析人士話，一啲小事而家都可能演變成失去控制嘅國際危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艾德從北京發嚟報導。
加州的气候变化将会导致大部分地区更加干热，具有标志性的三文鱼回游和约书亚树都可能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科学家吉姆索恩调查加州的生态系统，判定可能发生的变化。索恩表示，目前的四年干旱可能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到加州地面系统的一个彩排。索恩话，加州大约有350,000平方公里的地面，其中15%-50%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当气温上升，物种可能向北方和高处较冷的地方迁移，可能会迫使动植物移入不适宜生存的地区，它们因此缩小活动范围，或者被迫和其他的物种进行竞争。有些物种可能根本没办法适应变化，比如说西南部更热的天气可能会使90%的约书亚树在60-90年内消失。加州出名的三文鱼回流亦都在这种变化之中面临难预测的未来。切卢克三文鱼、银大马哈鱼、粉红三文鱼都被列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鱼类。由于三文鱼是加州利益重大的产业，单单在萨克拉门托河，三文鱼业的产值每年都超过$1亿，因此前途备受关注。黄金之州三文鱼协会主席维克多·郭内拉最近同一些钓鱼的朋友出海，在金门桥附近的海域试手器。他回忆从前的钓鱼客要将那些当初从圣华金河游到太平洋的三文鱼钓起来的吃力模样。不过在加州连续5年干旱之后，北加州几条主要的河流盛产的切卢克三文鱼已经今非昔比。郭内拉表示，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将三文鱼鱼苗释放到河里面，他们根本不会来钓鱼。圣华金河中间有几十里长的河道多年来一直干涸，因为河水转移给不断发展的农场和城市使用。在2014年和2015年，联邦和加州当局在繁殖场培育出几百万条幼三文鱼，用卡车运送到河流下游释放，咁样先至能够使渔业仰赖嘅秋季回流三文鱼继续存在。加州管理用水嘅当局必须喺农业同渔业用水之间取得平衡。三文鱼必须从河流进入海洋，再重回河流产卵繁殖。而加州三文鱼生长嘅河流90%都有水坝拦阻，喺干旱时期，水利单位要喺适当嘅时间释放足够嘅水，来满足三藩市海湾三角洲地带的农作物和野生动物，包括三文鱼的需要。这里是美国西岸最大的河口。到目前为止，切卢克三文鱼看来勉强渡过这几年的难关，这个主要归功于去年冬季厄尔尼诺现象为北加州带来的雨水和降雪。切卢克三文鱼是加州的重要物种，不单止因为它在商业和钓鱼活动方面具有$14亿的身价，它对大地、河川和海洋的健康也很重要。三文鱼在河流和海洋度过一生，它们为包括杀人鲸、熊和老鹰提供食物。当它们溯游回到河流上游，产卵之后死亡，身体分解为森林需要的氮。联邦单位将冬季回游的三文鱼列入生存面临高度危险的名单，今年将会正式检讨几条关键河流和水库的用水管理，研究本地物种的生存问题。不过对本地三文鱼的生存方案众说纷纭，不同产业和不同利益的团体各有睇法。农民和一些渔民认为应该多用人工介入，少供应水。加州农业局联盟主席保罗·温格敦促水利单位采用专利的温控孵卵箱大量孵化三文鱼卵，他认为比河床里面孵化悭水。加州的三文鱼协会主席郭内拉认为， 应该将孵化场迁移到海边，使年幼的三文鱼不必从缺水的河流中上游好艰难地游到海里面。保护环境团体则有另外的想法，他们建议主管单位少用机械进行人工干预，应该拆除挡水的水坝，创造健康的河道，使这些鱼在野外生存繁殖下去。研究报告指出，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大多数本土鱼类的数量将减少，分布地区亦都会更有限，有些甚至可能绝种，而以生活在冷水里面的鱼类面临的危机最大。加州天寒，水源不足，农业、渔业和城市分享有限的资源，对主管用水的联邦和加州政府部门形成严峻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讲起最幸福的地方，你或者会想到居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是风光美丽的山间村落。但是在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就在距离华盛顿特区60公里的劳登郡。这一期走进美国，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故事。这个郡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美国最幸福的郡。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既没有纽约的高楼大厦，亦没有洛基山的奇特风光，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郡，但是就被认为是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劳登郡位于维吉尼亚州北部，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不单止连续六年蝉联全美家庭中位收入最高，并且在今年的全美幸福指数排行榜上荣登榜首。你或者会说，好像劳登郡这样富足的地方，人自然是幸福，但是劳登郡的居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幸福并不完全源于富有。
Hi, my name is Haley Zirch. My favorite part about work.
I love it here, and what makes me happy is.
海莉负责家族的葡萄酒厂，布鲁斯是农场的主管，珍妮负责家族的酒吧生意，韦莱斯就负责啤酒厂。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很幸福，因为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家人，而他们亦很喜欢乡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幸福是源于和家人一起工作，养育子女。劳登郡西部以农场、酒庄和马场等农业经济为主。扎斯梅埃德家族从上世纪70年代起经营农业，90年代买下了这片占地400多英亩的农场，主要种植薯仔、番茄、土、苹果、草莓等50多种不同的蔬菜水果。在这里，你可以加入所谓社区帮扶农业计划，农场的工作人员每星期会将新鲜的水果蔬菜包好送到你屋企，并且每星期的品种亦各有不同，保证使你品尝到当季食物。此外，你亦可以自己采摘，体验一下农活的乐趣。米洛是家族最小的成员，他每日同父亲一起去田里面工作，挖薯仔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如果你觉得小米洛在这个这么大的农场上面形单只影，不用担心，其实他每日都可以见到很多小游客，结交不少新朋友。
Yeah.
Oh.
There is.
Ah.
Peaches of the season, and you'll notice the red skin.
Can you help me carry some of these?
原来除了销售农产品，扎斯梅埃德亦开发了农家乐，目标群体是周边学校的小学生。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游客，他们在农场里面搭建了游乐场和迷你动物园，这样小朋友不单止吃到新鲜的食物，还可以尽情的玩，亦难怪小米洛有这样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当然不单止是小朋友，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够在这里发现乐趣。几年前，扎斯梅埃德家族陆续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开设了蓝山葡萄酒庄和尘埃乡村啤酒厂，以更好的利用农场里面种植的葡萄同麦，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就在去年，劳登郡政府通过了新法令，允许农民在种植酿酒原料作物的基础上经营啤酒厂，为当地农业的进一步产业化奠定基础。除了啤酒业的新发展，劳登郡的葡萄酒业亦是蒸蒸日上。2014年的数据显示，维吉尼亚州的葡萄产量排行全美第五，而劳登郡的葡萄产量则位居全州第二，有着华盛顿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的地方，扎斯梅埃德家族三代同堂，共同经营着农庄。无论经历如何，年龄大小，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为这片土地做出贡献。韦斯莱拥有维吉尼亚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学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而是返回农庄。他说
Well, I grew up here on the farm, working down at the farm, where you guys have already been.
韦斯莱话，佢出生喺呢度，长大喺呢度，佢嘅整个家族都喺呢片农场生活。佢亦考虑过去大城市工作，但系啤酒业系一个新兴产业，发展好迅速，同时亦有好多技术难题亟待解决。佢可以利用自己嘅计算机科学知识，对于佢嚟讲，呢个系一个充满机会嘅行业。同样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毕业的海莉，目前已经开始管理家族的葡萄酒厂，并且说这是她长期职业目标。她说
So, you know, I tried other options. I tried the office job. Happiness that you create here is.
海莉说她亦试过其他工作，坐在办公室，亦曾经去华盛顿实习，但是最后她发现这里依然是最适合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她享受和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听了扎斯梅埃德家族的故事，你或者觉得幸福就等于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但是事实上，卢登郡近年来吸引大批新居民，他们大多数是野心勃勃的科技精英，那他们的幸福又源于哪里呢？詹姆斯尼奇说
So it's truly a historic time.
詹姆斯尼奇说，卢登郡的数据中心行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通过这里的数据中心运转的应用程序和网站正在改变着全世界。作为这里的一个成员，他感到非常兴奋。詹姆斯尼奇是卢登郡众多的科技移民之一，他的工作是管理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 Ragging Wire。 他说
Loudoun County has a unique mix of what's required.
尼奇说卢登郡具备一切建造世界级数据中心的条件，譬如廉价的民用电力。他们的电力由多米能维州电力公司提供，这里还有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此外，这里聚集各种优秀人才，他们有着非比寻常的顾客群和技术专家，并且政府亦好支持他们的工作。卢登郡历史上以农业著称，但是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杜勒斯国际机场在卢登郡安家，加上它的毗邻华盛顿特区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高科技公司。目前这个郡有六十多家数据中心，全球70%的网络数据都要经过卢登郡，因而获得数据中心走廊的美誉。巴迪利泽说，这一切都开始于1987年，当时美国在线公司进驻卢登郡，他们带来大批光纤电缆，后来世界通讯公司和威信公司亦陆续前来安家。大概在10年前，他们看到数据中心行业的发展机会，于是率先开始打造数据中心社区。他们保证优良的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且保证使当地居民和新产业和谐共存。巴迪利泽是卢登郡政府经济开发部主任，10年前开始在这个部门工作，并且见证卢登郡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他说他觉得他的工作是整个卢登郡最好的工作，因为他负责打造良好的社区和商业环境，为居民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帮助新企业在当地扎根，帮助他们发展。过去几年他们成绩斐然，今年预计会有$2亿的新投资。他时时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为他们为新产业的进驻做了一些贡献。在卢登郡，政府经济开发部致力于创建优良的企业发展环境，譬如提供绿色通道、加速资格审核、协调企业人才招聘、便宜的电力以及丰富的光纤电缆等。同时，新技术和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的到来，推动农业的技术化和农村旅游业的发展。科技和农业这两大经济板块在卢登郡互补互益，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李泽说，生活在这里实在好像天堂一样，你能够享受自然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可以在同一日内到华盛顿特区讲生意，又能够去卢登郡的酒庄里面悠闲放松。正如科技新移民詹姆斯所说，卢登郡充分利用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设施，打造起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园地，同时兼顾它传统农业的发展。 在保证居民的经济收入和便利生活的同时，亦为他们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无论你是喜欢快节奏和高科技的生活，还是向往田园式的乡村岁月，相信你都能够在路灯郡发现属于你的幸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般来讲，发现帕金逊症有效治疗已经为时已晚，但现在有一种新的眼睛测试能够及早发现这种病症。一种功能退化的疾病导致肌肉僵硬、移动缓慢等等。虽然现在并没有治疗帕金逊症的方法，但如果发现得早，一生可以使用药物和其他方法来到控制症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项新的眼睛测试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有可能更早的发现帕金逊症。很多人患病多年而无从得知，因为这种疾病发展缓慢，导致脑内神经细胞损坏，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现在还未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或者是脑扫描能够诊断这个疾病。这项新的眼睛测试使用新的成像技术，探求病人视网膜的变化。伦敦大学学院眼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发了这种技术。首先，科学家向大老鼠注射一种化学物质，导致他们患上帕金逊症。一旦发现视网膜变化，他们立即使用抗糖尿病的药物进行治疗，帮助保护他们的神经细胞。这个有可能用来治疗帕金逊症。
By injecting the rosiglitazone in these rats, we were able to see a rescue effect of rosiglitazone in this model.
眼科医生厄瓜多·洛尔曼多说，被大老鼠注射罗格列酮后，他们发现罗格列酮起了作用，首先是在眼睛，其次是在大脑中。目前科学家仍然无从得知帕金逊症的成因。预估大约每5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患帕金逊症，例如去世的拳王阿里。检查视网膜诊断帕金逊症可能会有意义深远的后果。
It could predict that that person needs a second tier of investigations, which will decide.
眼科医生弗兰西斯卡·卡莱拉话：呢一项测试可以预测病人是否需要作进一步嘅检查，嚟判定佢哋是否患上咗帕金逊症。之后仲可以使用呢项嘅检查嚟跟踪病情嘅进展，并且判断佢哋嘅治疗方案是否合理。呢个好重要。这一项的眼睛检查的人体检验将马上开始。
If you've seen the effects in the retina well before you see those effects in the brain, then actually.
眼科医生弗兰西斯卡·卡莱拉说，如果你在视网膜里面能够更早地看到细胞变化，而不必等到在大脑里面看到这些后果，这样你可以缩短临床试验的长度，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治疗是否成功。从长期来看，他们认为这个能够预测患者最终是不是会患帕金逊症，这个也可能为以后更好的治疗这种功能退化性的疾病打下基础，而且一切从一个简单的眼睛检查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尼利亚移民之子安东尼奥·什鲁加在加州经营住一间的空中旅行公司，另外他还实现了四个时候的梦想，成为了一名特级的飞行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人经常能够看到安东尼奥什努加驾驶住他的皮茨特制飞机在空中旋转。他在五岁参观一座机场时立志有一日要飞上天上。他说，
So I was taken by what was going on. I told my father that's exactly.
奥什努加话佢当时被机场上嘅景象深深吸引。佢对爸爸话呢个正系佢想做嘅事。佢话
，I was born in Austin, Texas, so I'm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be ou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my family, all my media.
奥什努加话佢出生喺德州奥斯丁，所以佢屋企系第一代土生土长嘅美国人。佢所有嘅直系亲属都喺家乡尼日利亚。经营住佢家名为奥什努加航空的小型空中旅行公司， 奥什努加在加州圣迭戈尔北的酒乡德美古拉上空飞行。他说
We're a wine aerial scenic company, so basically we partner with two big wineries.
奥什努加说他们公司提供带领旅游人士欣赏酒乡空中美景的服务，他们和这个地区的两家酒庄合作，他们带着游客在德美古拉上空欣赏30分钟美景，在他们降落之后，游客就前往酒庄品酒。奥什努加首次参加全美飞行比赛是在2014年。奥什努加说，当他参加全美特技飞行冠军赛时，他在总共25名选手中名列第四。从那阵时之后，特技飞行、飞行表演和比赛就越来越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州德美古拉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防部长说，中国对北韩核试负有责任，伊朗开始建造核电厂。越南总理访问中国，两国已建冲突对话机制。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五表示，中国对北韩最近这次的核试验有很大的责任。卡特呼吁北京应该发挥影响力，向平壤施加更多的压力。卡特星期五在挪威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他要点名中国，他说这个是中国的责任，中国对这个事态发展负有重大的责任，也有重大责任来到扭转事态。卡特还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运用他们的地缘位置、他的历史和影响力，推动朝鲜半岛去核化，而不是沿着现在这样的发展方向。伊朗开始建造第二座的核电厂，预计这座核电厂将会在10年之后完工。这个设施是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希尔，由俄罗斯帮助建造。布希尔亦都是伊朗另外一座正在运行的核电厂的所在地。自从去年伊朗和世界大国签署限制伊朗核能力的协定之后，这个是伊朗即将建造的第一座的核电厂。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六开始对中国进行近一个星期的访问，他的访问日程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官员会谈，预计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之一。目前两国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解决争议冲突的对话机制。越南近年来明显加强与美国、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多方位合作，不过在另一方面，越南官方并没有大力呼吁中国遵守海牙法庭有关中国和菲律宾主权争议的仲裁。此外，虽然两国因为主权争端关系时有紧张，但是双方的经贸合作亦都在度迅速发展。中国是越南最大的交易伙伴国，今年上半年两国贸易已经达到323亿美元。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有关俄罗斯企图通过网络攻击操纵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不能够令他信服。川普说，克里姆林宫非常不可能参与针对美国选举制度的黑客的攻击。他是在俄罗斯资助的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发表以上的评论。此前，川普公开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相比是一位更加强而有力的领导人。川普的这番言论遭到美国政治人物的广泛批评，同时也受到他的选举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克林顿先前曾经谴责川普的竞选机构和俄罗斯商业利益关系紧密。川普的政治对手克林顿几星期以来一直批评川普的工作伙伴和俄罗斯企业家之间被指称的关系。普京否认同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最近遭到的网络的攻击有任何的关联。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一半支持者属于一批可悲的人。他星期五在纽约的一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的筹款集会上说，那些的支持者是种族主义者，仇视同性恋、仇视外国人、仇视穆斯林，不一而足。克林顿说，不幸的是，就是有些这样的人，而川普是将他们鼓动起来。一位前美国国务卿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已经是不可救药，不代表美国。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跟着说，川普这位亿万富豪的另外一半支持者是拼死要追求变革的人，他们是感到自己已经被政府抛弃，他们并不相信他说的所有的说话，但他好像是带来一些希望，让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生活将会有所不同。克林顿说，他们必须理解这些人，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川普的高级公关新闻顾问米勒发表声明说，克林顿的这些说话暴露出他是非常之鄙视美国勤奋工作的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个购物中心外是发生两宗的炸弹爆炸，导致是至少有12个人丧生，还有是几十人受伤。伊拉克的安全官员表示，爆炸是发生在星期五的午夜之前，其中至少的一宗的爆炸是由自杀式的爆炸者炸弹者所制造，而这次的伊拉克的炸弹攻击是伊斯兰国所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位于维吉尼亚州小镇克劳福德山的一家书店看来是平淡无奇，和其他书店相比并没有舒适的座椅，也没有美味的咖啡，但这家小店在几年之间经久不衰，它的秘诀是很简单，这个就是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海量的图书。美国之音记者苏君走访了雪兰多山谷的绿谷书市，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想来到这里很容易，沿着乡间公路一直开车，跟着路标的导航就能够找到这些掩映在山坡上的大型仓库。在仓库里面，游客拿着篮在摆满书籍的台和货架之间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图书，很多都是这里的老主顾，佐伊·杜林格就是其中一位。他说，
I was coming since I was in my early 20s. The thrill of finding a new book is very serendipitous here.
杜林格说，他从20出头的时候就来这里帮衬，在这里找到新书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因为在这里你不能够来了就说我今天要买新的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这里不是这样经营的，在这里你自己要寻找奇妙的宝藏，而且这些宝藏还折价待沽。杜林格说，
I found a wonderful book that I wantedIt was very expensive at the time. $25-$26 was expensive for me.
杜林格话，佢之前睇到一本好书，但系当时嘅售价太贵，$25-$26买呢本书嘅时候，佢话太贵啦。佢嚟呢度发现呢本书只系卖$5，佢真系太激动啦。佢喺呢度揾到好书，促使佢一直会过嚟睇睇，可以揾到乜嘢宝贝。喺呢座由两座建筑组成。面积达2300平方米的仓库中举行的绿谷书市，为读者带来500,000册新旧书籍，卖书种类包罗万象，涵盖政治、宗教、科学、旅行、烹饪以及儿童书籍，你能够想到的书籍种类在这里应有尽有。但是书市不总是这么大规模的。绿谷书市经理米歇尔·布兰纳说，
My parents actually started this bookstore about 46 years ago.
布兰纳说，他父母大约在46年前创建了这家书店，他父亲收集旧书，并且打算出售一些旧书，在这里过去是个牲口棚，父母将这里牛栏拆了之后，在每一排都装上书架，连这里的顾客大都会买几本书，当时的生意很旺，当年的小店就这样慢慢演变成今日的大店。绿谷书市每年只是开6次，一次只是开3星期，每次开市大约会吸引25,000人前来参观，书市年收入大约$2,000,000。绿谷书市经理米歇尔·布兰纳说，
We buy our books at a fraction of retail and we can sell them for the prices that we do and keep our overhead low.
布兰纳说，他们以远低于零售价的价格买入书籍，之后再以低廉的价格卖出，他们要将日常开销维持在低位，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想高大的建筑或者其他的原因。全美各地的顾客以及远至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俄罗斯的顾客都来到这里参观买书。一位顾客蒂姆·维顿说，
We're from Bristol, Connecticut. We have our whole family with us this time. So we said, oh, you got to see this book fair. And so we brought.
维顿说，他们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他们这一次是全家出动，他们告诉其他家人一定要来这里的书市看看，他们将全家带来这里的书市，令他家中每一位喜欢读书的人都找到心仪的图书。这里遵从一条简单的商业规矩，就是给顾客他们想要的。即使你或者听过电子设备终结纸质书籍的讲法，但是这里似乎有很多人只是想翻开一本好书，偷得浮生半日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从维吉尼亚州克劳福德山发来报道。
劳动力专家将美国几百万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归咎于电脑自动化能力的不断提升。一个例子就是在2015年，美国汽车业制造和销售的汽车数量创新高，但是雇佣的工人它是比以往少很多。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走访了底特律，那里的一些失业工人正是获得帮助，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福特汽车公司曾经雇佣大批的工人组装好像 T 型车那样的汽车，大部分工作的完成要靠人工，靠肌肉力量。竞争压力促使各类的工业企业寻求效率更高、人力更少和成本更低的方式来制造产品。这个对好像霍利斯多佛那样数百万曾经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坏的消息。他在钢铁企业工作数年之后被解雇。
Well, I hope to end up working a decent job, making a decent living.
失业工人霍利斯多佛说，他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体面地生活。在就业咨询师的帮助下，斯多佛正在找新的工作，也都考虑去学校提升技能水平。乔治城大学的一位劳动力专家说，更多工业机械人的投入使用意味着生产线上高工资的岗位会越来越少。
The principal job eater since the early 1980s when this began with a vengeance.
乔治城大学的安东尼卡内亚莱说，1980年代早期以来，吃了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罪魁祸首是技术。在制造业经历了70年代的艰难十年之后，这一种报复就开始了。大约 75% 的工作流失和技术有关，机械人、机械代替了工人。但是劳工部高级官员说，经济变革也给工人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他们具备了相关的技能，很多雇主抱怨他们找不到足够的人来操作先进的机器设备，或者是为电脑编程式。
We've also in this country had a remarkable transition to a service economy and really wonderful high-paying jobs in IT.
劳工部副部长卢佩玲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好好地过渡到服务经济，有非常好的高薪职位，比如在 IT 行业，这个产业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存在的。同时，东南墨西哥社区联盟的负责人说，雇主正在试图缩小技术差距，他们招募学徒，俾佢哋掌握电工、水管工、木工、装配工同管道工呢一类薪酬较高嘅工作技能。
What is also evolving in our economy here is a work-based learning mindset with both the employers and
东南墨西哥社区联盟嘅总裁格雷格皮托尼亚克话：，佢哋呢一度仲发展形成咗一种基于工作嘅学习态度，雇主同揾工作嘅都系咁样，好多揾工作嘅人觉得。翻学校读几年书仲系冇收入，佢负担唔起。格雷格皮托尼亚克嘅组织帮助失业工人揾到提升技能嘅方式，同时亦都密切关注企业嘅用工需求。佢话美国教育制度系一个问题，太注重培养人读大学，而唔系太过注重培养有其他兴趣同技能嘅人今后从事技工类嘅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底特律报道。
如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11月的大选当中战胜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白宫将会注入两位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杜克斯的报道。
第二位总统将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因为他亦做过总统，传统第一夫人的角色将由这位前总统担任。但是怎样称呼他呢？第一夫人显然不适合，第一配偶或者第一男士，目前的答案还不得而知。无论是什么第一，一切还只能够猜测。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阿伦·里奇曼说，没有先例，不过他肯定不应该被称为第一夫人，他应该被称为第一先生，这个是理所当然。传统上美国第一夫人总是维持低调并且默默地扮演配角， 譬如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起的运动是减少儿童肥胖症，这个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的问题。当年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第一夫人时，试图走不同的道路，他大胆推动对美国医疗体系进行全面改革，那个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政策议题，触及到很多利益相关方。克林顿夫妇已经表示，如果当选，比尔克林顿将放弃在克林顿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以避免任何利益冲突之嫌。所以如果比尔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第一先生，他会承担什么的角色？他会主持白宫茶会或者决定白宫装饰？尼奇曼说他必须要学，他认为70岁的他能够学，他肯定有足够的智慧研究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杜克斯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众望所归，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美国当时还未有政党政治，乔治华盛顿亦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政治信仰。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届任期里面，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其中一个是联邦党，以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为首的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两大政党分别崇尚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政治理念。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享有极大权力，他们支持对银行家和富商有利的政策，要求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们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就是暴民统治。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不同于早期的联邦主义者，早期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指那些支持美国新宪法的人。汉密尔顿等早期的联邦主义者后来都成为联邦党人，他们权势很大，在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控制着国会。由于华盛顿总统十分依赖汉密尔顿，因此总统亦几乎处于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无限的权力，他们支持对农民和小生意人有利的政策，认为应该与当时正在反抗国王统治的法国人民加强联系，他们还要求增加美国人民的权利和民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两个很不同的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的出身并不是上层社会，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母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亦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娶了纽约州一个很有钱的土地所有者的女儿，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金钱和地位对汉密尔顿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有钱有权的人统治。托马斯·杰斐逊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渴望成为的那一种人。杰斐逊母亲祖籍是英国贵族，他对美食、美酒、书籍和音乐都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同时杰斐逊又对朴实的农民、对开放美国大西部的人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些人同样有权统治国家。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形成两大阵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在政府体制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华盛顿总统的政府里面任职期间，两个人的意见分歧演变成一场社会辩论。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公开论战，而是将两份报纸当作战场。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深知媒体的力量。杰斐逊尤其看重民主体制下报纸的重要性，他认为报纸是给大量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杰斐逊曾经说过，如果一定要我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那我宁可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汉密尔顿亦曾经依靠过报纸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担任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助手，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大陆军筹措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没有实权的大陆会议求助，收效甚微。汉密尔顿因此认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他觉得州政府权力过大，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国家就会分裂。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展述自己的观点，署名大陆主义者。汉密尔顿后来成为要求召开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结果促成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并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汉密尔顿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宪法寻求支持，这个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还有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汉密尔顿出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之后，继续依靠媒体力量，但是这次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支持。汉密尔顿在一份叫做《美国公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编辑是约翰·芬诺。杰斐逊亦得到好几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些报纸并不是共和党的组成部分，觉得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份报纸上讲话。詹姆斯·麦迪逊和他找了一份叫做《全国公报》的报纸，报纸编辑是麦迪逊的老朋友菲利普·弗瑞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大多数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里面，主要是银行家、富商、律师、医生和牧师。杰斐逊很尊重汉密尔顿的政治实力，但是他发现汉密尔顿并没有一个面对普通民众的全国性组织。当时美国 90% 的人口是农民、劳工和小生意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似乎都是对有钱人有利，因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又没有政党跟他们讲说话。杰斐逊希望吸引的就是这一批人。杰斐逊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很多美国人除了当地新闻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动向知之甚少，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所以无权投票。杰斐逊对每个州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他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政治团体反对那些迎合富有人的州立法。杰斐逊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地方团体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与联邦政党对抗。杰斐逊组织的共和党里面既有有钱人亦有穷人，他们认为政府里面的联邦主义者滥用职权，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农贸市场，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eat one's works 以及 Like night and day。
Larry， 我真的很喜欢行农贸市场的，这些蔬菜生果都是农民自己种的，又新鲜又有营养。
I guess that's true, but they're expensive too.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for our plants at home to produce fruit.
我们种过的菜？Larry, 讲真啦，你第一次种菜真的可以有收获。
You just watch, Li Hua. When we are eating tomatoes from our garden in a few week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at your words.
Oh, eat my words? Larry, 咁点得噶？你食番茄，叫我食 words?
Actually, when someone eats her words, that means she has to accept that she was wrong about something.
哦、oh, ，to eat my words 就系认错。你系话等你种嘅番茄结出又大又甜嘅果实，我就冇法子唔承认自己睇小你嘅种菜本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told my friend Steve that he would never become a famous actor, but I had to eat my words when he won an Oscar.
乜话？你个朋友 Steve 赢咗奥斯卡奖，快啲介绍佢俾我识啦。
Unfortunately, that's just an example sentence.
吓、啊，原来你乱讲噶咋？算啦，我哋仲系拣啲生果，我睇唔会特别贵啩。
Trust me, Li Hua,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see how expensive the prices are. Say, do you have cash in your wallet?
现金冇啊，我净系带咗张信用卡咋。
Li Hua, I doubt these small farmers brought credit card machines with them.
唔会啩，而家大家都用信用卡噶啦。你放心，呢啲卖菜嘅肯定收信用卡。
Well,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try to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你好啦 ，Larry， 既然今日你咁自信。不如就由你嚟拣苹果啦。如果唔甜，为你试问啊。
Li Hua, I'm an expert at picking out the most delicious fruit at the market, and if they're not good, I will eat my words.
哈哈，咁你就唔使担心。如果苹果唔甜，你唔使认自己走漏眼。You don't have to eat your words. I'll make you eat the apples. 只要你将自己拣嘅酸苹果食晒，咁咪得咯。你快啲睇下呢个大南瓜，肯定比超级市场卖嘅好食啊
！I don't know. It looks about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t costs twice as much.
Larry， 你信我啦，馒头，你一食就知道我讲得冇错啦。
Well, for twice as much money, it better be like night and day.
食南瓜又要分日头夜晚，你讲紧乜嘢啊
？When you say the two things are like night and day, that mean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that one is far better than the other.
哦、oh, ，like night and day 就系天壤之别。你系话呢度啲南瓜比超级市场嘅贵咁多，所以佢哋嘅味道必须比超级市场嘅南瓜好食几百倍。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was used to working on my old slow computer, so when I bought a really fast new computer, it was like night and day.
系啊，你个新电脑好好用啊，同原来嗰个又旧又慢嘅电脑相比，真系天壤之别啊！
Exactly. So Li Hua, should we get some red potatoes or the yellow potatoes?
红薯仔还是黄薯仔？是但啦，薯仔不是一样味嘅咩
？They don't taste similar at all. The difference is like night and day.
点可能有咁大分别呢？吓，我谂得你一个人先至分得出咋。
You know, Li Hua, there is one nice thing about the farmers' market.
哦，咁系乜嘢啊
？The employees at the supermarket aren't very friendly or helpful, but the farmers are so nice.It's really like night and day.
咁咪系咯 ，Larry， 你开始中意农贸市场啦啩？你睇啲嘢系卖得贵啲，但系值得噶。
Well, I'm not going to eat my words just yet. I'll taste some of the fruit first, and then decide if it's worth the extra money.
Larry， 喺食嘅方面，你要向我学习啦。虽然我平时好悭，但系一讲到食，我花几多钱都唔心痛噶。
That's true. Your attitude is like night and 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eat one's words， 意思就系指认错、认输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like night and day， 意思就系指天壤之别。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